天的这段圣经啊，除了在路加福音以外呢，在马太福音也有记，记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第五到第十三节啊。如果你们有时间读圣经，特别你们教会有神的恩典，有庄牧师夫妇这样的栽培你们，来教导你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如果你们读圣经，自己再多花点功夫，不然去把牧师师母教的能够去读啊。你们自己，我们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把圣经拿来左前看后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啊，对照看。哎，我发现对照圣经呢，很多特别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特别的领受啊。路加福音这里讲到呢，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以后，就进到加百农。到加百农以后呢，那么有一个百夫长的仆人呢，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听见耶稣的事呢，就托几个犹太的长老来求耶稣。啊，这些犹太的长老到了耶稣的面前以后，就拼命的求耶稣，很认真，很努力啊。然后呢，对耶稣讲话，就好像跟很熟悉的朋友讲话一样，就说：“你为他做这个事的，是他配的啊，因为呢，他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啊，这样子。”好，然后呢，耶稣就跟他们去了。那么路加福音是这样记载的啊。那么但是在路上走了相当一段路了，几乎要到家门口了。那么这个百夫长呢，又托自己的朋友，这个朋友就不是犹太人了，是他自己的朋友，请他犹太人的朋友来跟耶稣说，请耶稣不要劳动了，请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不必来了。因为他相信了耶稣大有权柄，你要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然后他呢，还把他的解释解出来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也因为他做一个比较，比较就是我在人的权下，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我的权下。我们罗马人的军队里面，只要一句话叫你去你就去，叫你来你就来，叫你做这事你就做这事，没有第二句话的，这个人去做了。那么耶稣基督是这样至尊的一位天地间的主宰，难道耶稣不能用一句话去吩咐这个病好了吗？哇，耶稣听见他这个话，耶稣非常的惊奇，有一个外邦人有这样的信心。耶稣转过身来就对犹太人说，跟从他的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间我也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然后呢，这个百夫长啊，非常的恭敬，他的朋友很恭敬啊，没有说讲完话就走了，他们等在那里看耶稣怎么样讲，因为耶稣已经到门口了，你愿不愿意啊？你的朋友说请你来我家里坐坐，你本来很多事情要办的，结果你真的是把一切事情都放下来，走走走，已经看到门口了，然后你的朋友来跟你讲，老兄啊，我现在突然有事情，也不用进来了，你生气不生气啊？你生气不生气？哎，有时候如果你不高兴的话，说为什么我不进去？我一定要进去啊！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等在那里。耶稣听你以后，耶稣不但是勉励他们，鼓励他们的信心，而且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啊！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那托来人就回去了。一回去以后呢？看见仆人已经完全的好了，完全的好了啊。那么马太福音记载的呢，跟这个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怎么不同呢？第一个不同就是，耶稣登山宝训讲完以后，因为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是登山宝训，完了以后，马上就碰见这个事情，你看。所以这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它的记载，它的发生，因为登山宝训是一篇最重要的讲论，那么马上就发生这一件事，表示什么？表示其实这一件事情呢，就是登山宝训的一个解释，一个应用，的确是这样。那么耶稣下了山以后，在路途中间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一个全身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 跟耶稣求耶稣怜悯他，要耶稣医治他，恳切地求耶稣。耶稣呢，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的话，那个人是跪在耶稣的面前，把耶稣的路都挡住了，你不怜悯我，我就不让你走。结果耶稣呢发怜悯的心，耶稣伸手摸他，对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后来这个长大麻风呢就完全好了。然后耶稣就严严地嘱咐他，你不要去讲这件事，叫他你赶快去圣殿。那是加百农发生的事情呢，耶稣要他去哪里啊？去耶路撒冷呢，因为给祭司看祭司在哪里啊，祭司不是在加百农的住的祭司，要到圣殿去看祭司，要从加利利走到加百农，走到耶路撒冷去，然后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然后怎么样，要献上礼物，因为利未记里面有规定嘛，你麻风病洁净以后给祭司查看，祭司查看你的病洁净以后，你要献上礼物干什么？感谢神，报答神，神给你这样的大恩，把你医治好了。结果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有没有去啊？有没有去？马太福音没有讲，马太福音没有讲，马可福音有讲。马可福音怎么讲呢？这个人呢，不但是没有做这件事啊，反倒把他得病的事到处去宣扬，结果耶稣都不能够明明的进城了啊！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呢，好像是隐秘的、暗中的进去了一样啊，就暗中的进去一样啊。然后呢，马太福音还有一点不同的就是，马太福音不是朋友来，也不是犹大长老来跟耶稣讲话。完全是耶稣和这个百夫长直接的对话。换句话讲，这件事情在耶稣来看，是这个百夫长和耶稣心灵的相交，个别心灵的相交，没有经过中间的人，是直接的一个完全的相交。那么第二个不同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耶稣就转过身来，耶稣就对跟从他的人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这里有一个不同，什么呢？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戒啊，告诉犹太人，将来这些外邦人有资格进入天国，反倒是自己本国的子民没有进去。为什么呢？如果等一下时间够，我们再看啊。那么在今天的这段记载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几件的事情。第一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态度啊，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态度啊。这个百夫长呢，他是一个基层的军官，相当于我们今天可能就是一个连长吧啊，他下面有100个兵，那么他们是罗马占领了耶路撒冷，占领了犹太这个地方，他是被派到加百农一个驻军的代表，可能呢他虽然是个小小的军官，可能他就是当地一个最高的一个军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小官了啊。那么军队在占领区呢，跟一般的百姓呢总是对立的，那么为什么罗马人要派这个军队去驻扎在那边呢？因为维持罗马国的治安。那么他去呢有个很特别的任务，他的任务好像今天呢军队里面有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做政工的啊。所以如果在台湾的话，以前呢，现在我很不知道了，以前我们就叫做政工干校，可能这个军官就是政工干校毕业的啊。他在那边干什么？做政治工作啊，政治工作，看看有没有什么风潮，有没有什么运动，有没有什么起来反对罗马的政权啊。所以呢，这个百夫长是非常的专业，他注意的去了解，因为他工作的需要，他甚至进一步怎么样，他进到犹太会堂去听他们讲什么。哎，但是他有个很好的态度，他用了一个了解 用一个认识的态度去做。后来呢，神有很大的恩典，把他的心窍一转呢，他很能够接受犹太教，他自己还规划了犹太教，不但规划了犹太教，他还为了犹太人盖了一个会堂。哎呀，他独资奉献，哦，今天如果有个百夫长来正义堂聚会就好了，啊，那么正义堂就有自己的会堂了，啊，我们就不用搬桌搬椅了。哎，搬桌搬椅也很好啊，啊，我们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来搬桌搬椅也很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地方能够聚会，啊，你一个建筑物成为你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其实是很划不来的。啊，我们有地方聚会，我们感谢赞美主，什么环境都可以感谢赞美主。啊，每搬一张椅子，今天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第一首诗歌是什么？数算主的恩典。啊，那么请问你们今天搬椅子的时候有没有？搬一张椅子叫哈利路亚，搬一张椅子一个哈利路亚。哎呀，以前在我们乌本教会有个老太太，今天早上我还想到姓朱，叫朱冯玉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他的，请你举手好不好？哎，还不少人。哎，这个老太太很有意思，这个老姐妹，她讲啊，我每天开了电视以后，我就在电视里面做运动，我就拿一个球，因为她年纪大了，她做运动就跳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当那个一个有弹性的一个台子，在上面跳。他说我每次跳一下，我丢一个球，我就喊哈利路亚。哎呀，这个是我们搬凳子也可以啊，啊，搬一张凳子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当然了，我们不需要吼吼叫叫，真的，神给我们什么我们什么都来感谢，神给我们什么我们什么都可以感谢啊，都可以啊，都可以感谢。好了，那么这个百夫长他不但是自己规划犹太教，他还盖了一个会堂，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他每一个星期六他都去崇拜。当然了，他是外邦人，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有个指定的座位，他就坐在他指定的座位上面干什么？就注意的听，听。他越听呢，他的心灵就越有领悟，所以他跟犹太人有很好的关系，犹太人非常喜欢他啊，他非常喜欢他。那么他自己这一次来求耶稣的时候，他知道我是个外邦人，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这个身份来求耶稣，所以他就求几个犹太的长老去来求耶稣。那么这个犹太长老来求耶稣的时候啊，犹太长老的态度啊，并不是很恭敬啊。犹太长老对耶稣说话，你可以为他做这件事，用这个称呼你这样的称呼，但是百夫长怎么称呼耶稣啊？每一句话开头的时候都是对一个最高的主宰的称呼，主啊主啊。所以你看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百夫长也好，他的朋友也好，开口对耶稣讲话的时候，第一个称呼就是主啊，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恭敬。然后呢，不但是恭敬呢，然后百夫长他真的是非常的谦卑，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他没有命令，没有这个资格来命令耶稣做什么事。好像以前在以利沙的时代，先知以利沙的时代，亚兰王不是征服了这个以色列国吗？他们常常欺负以色列国，要来攻打他就攻打他，要来压制他就压制他。结果他们那个大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那么长了大麻风没有办法医啊，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仆女侍女，一个小女佣啊，就告诉他，我们以色列有先知，这个先知可能可以医你的病，你去找先知就好了。结果这个亚兰王啊，哇，是很用这个高压的手段写了一封信，然后怎么样，带了850磅，哇，很厉害，哎，不讲错了，750磅的黄金，带了好几十套的衣服啊，很华丽的衣服，就差派了一队人马，这个乃曼元帅就带了一队人马去见以色列王。然后这个以色列王拿到信一打开以后，在信上讲，你收到了黄金，收到了信以后，你马上把乃曼的元帅的麻风病医好， 哎呀，那个王恐惧战兢，我是谁？我怎么，我又不是神，我怎么可以医他的病啊？就这么样一件事。那么百夫长他知道我没有这个身份，我没有这个资格，所以百夫长来求耶稣的态度，他是什么态度？他不但是谦卑啊，他还是一个朝圣的态度。耶稣啊，你是神啊，你是个圣者，他是带着一个朝圣的态度来看耶稣。所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一个最根本的态度是什么？就是两手空空无代价，只有依靠主的十字架。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就是完全靠耶稣基督的赦免，我们才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这个百夫长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什么态度？他是个朝圣的态度。好了，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不是要带一个朝圣的态度？比如讲我们主日崇拜，主日崇拜跟平常的聚会的确不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喜乐、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主日崇拜有没有神的同在呢？不是在乎怎么讲道，也更不在乎我们怎么样领诗，也不在乎我们怎么样安排节目啊。我们安排节目可以安排得很好很好，但是很多节目安排完了以后，都很像看一场戏一样，好像娱乐性的一样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呢？百夫长这个态度很好，就是一个朝圣的态度啊。所以我们主日崇拜，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朝圣的态度来以后啊，我们的心灵，我们整个的聚会那个气氛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我在路上就想，哎，我们怎么样可以感受到耶稣基督的同在呢？我读了这个圣经以后，对我自己很大一个提醒，就是完全在乎我自己的态度。如果我的态度是朝圣的态度，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一定有耶稣基督的同在。后来那一天呢，我有这么一点领悟以后，我心里蛮高兴的。我想主啊，我朝圣不用去耶路撒冷了，怎么样？我怎么样可以朝圣呢？我只要带一个朝圣的态度来崇拜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哎，我就开车回家了。那么回，刚刚把车停下来啊，要到家门口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又有一句话了：你的家里有没有神同在啊？哎呦，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同样的原理啊，看我带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朝圣吧，你不用去耶路撒冷，我带着一个敬拜耶稣基督来见耶稣基督的心灵，一打开家门的钥匙啊，怎么样？就是朝圣了。所以基督徒在任何的地方都是敬拜耶稣的地方。这就是这个百夫长的第一个态度，他非常的敬重耶稣，非常的尊敬耶稣，把耶稣放在一个最神圣的地位。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要神同在一个很根本的态度。那么第二呢，这个百夫长是什么态度呢？他对耶稣啊，存着一个非常感激的心。因为你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百夫长对他说，我的仆人患瘫痪病甚是苦啊，求你来医他。耶稣怎么样？耶稣对他说，我去医治他。耶稣没有一点的犹疑，耶稣也没有一点的困难。耶稣听见他这样讲的时候，耶稣马上就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仆人的病啊，不是刚刚发生的，他发生了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个百夫长呢，也有请他们军队的医生，也有请民间的医生，已经求很多人医了，都医不好。这个百夫长啊，非常体谅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本来有自己的宿舍可以住的，不是住在这个百夫长家里面的。这个百夫长还特别把这个仆人呢，搬到他的家里面来医治他。所以这个仆人，这个百夫长对这个仆人是非常用心照顾的，把这个仆人接到他家里来照顾他，照顾他，爱护他。然后呢，这个病呢已经是 束手无策，没有人可以医的了啊！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要考虑啊，你结不结这个病例啊？啊，如果医不好的，没有人要去结的啊！如果要医好，如果你像这样的病还要医的话，那么是一件事。我医你，你要先签字，你要先签字啊！你不要起诉啊，不要告我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医生太贵了。贵得个不得了，医药费越来越贵，能看的病还越看越少，啊，很难呐、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医疗啊，整天都是，很多很多的医疗的这个医疗以外的问题，要签字。那么耶稣呢，碰了这样的事，耶稣毫无疑难，毫无问题，蛮有把握，还非常有把握。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啊，这个百夫长啊。心里面高兴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他有很大的安慰。他发现了只有耶稣怎么样可以要人从死里复活，只有耶稣可以医治这个人。他心里很平安，很笃定，他知道我的仆人今天有希望了。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啊，在路上走的时候，这个百夫长突然心里领悟了，这不是一般的人啊，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人，我不应当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他。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至尊的神，掌管生命，掌管生死，就是创造天地万有一切的神，就是他在会堂里面听见的这位耶和华。那他在圣经里面所听到的，旧约圣经里面在会堂里面所听到的一切，他现在都来放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突然他领悟了以后，他有很大的觉醒了以后啊，他就请他自己的朋友，因为长老都走了，他就请他自己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罗马人啊，都是外国人，大概也都是军队里面工作的人。这些人呢都不太会讲一般的这个社交的话，军队里面讲话很简单的，军队里面讲话都是单向的，长官告诉你你怎么样，是哟，你喊你名字陈金武哟啊，然后一报到是，转身就走，没有，都是单向的，去了回了，去了回了，没有这种对话，没有不懂这个讲客气话的。所以呢，他的朋友找来以后，这个百夫人跟他朋友解释，我们要小心了、啊，这位不是普普通通平凡人啊，这位就是我在会堂里面听到的耶和华，这是神啊，你知道吗？你是神，我们对他的态度要非常的恭敬，我们对凯撒皇帝很恭敬，对不对？我们对耶稣，如果不是超过凯撒皇帝，一定要有同样的规格来对待。所以他们搞了几个朋友啊，很迷惑，说这么严重啊，这个人就是神，是耶和华。那么这些朋友啊，还不太幸福啊，但是这个百夫长很幸福。就是说服他们一定要恭敬，好好的讲话。好了，没有办法了，怎么讲啊？他们不会讲，不会讲怎么办呢？不会讲怎么干？就像我们这样，不会讲怎么办？几个礼拜以前就做草稿了，就写了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写了，写了以后怎么样？要背了啊，所以要背了啊，所以讲到不容易。讲到不容易啊、讲到不容易，要写了，写了以后要背了，背了以后怎么样？还要去想了，还看看逻辑对不对？这样那样，所以他们非常仔细，一句一句，一句一句写下来啊，搞了半天，因为他们平常很少这样讲话，搞了半天以后啊，耶稣怎么样？耶稣很坚定，耶稣很有把握，耶稣就带着群众就往这个家走。已经看到了，离这个家不远了，已经看到了，这个朋友才刚刚准备好，准备好以后几个人呢、啊？几个朋友啊，不是一个朋友，几个朋友就冲出去了，就走到耶稣的面前。走到耶稣面前以后，真的用凯撒皇帝的规格，他们大概从来没有人拜见过凯撒皇帝。如果凯撒真要来他们的家里面，百夫长可紧张了， 哇，不晓得要几个礼拜来布置打扫，搞得一尘不染，搞得非常的庄重辉煌，让这个凯撒皇帝进来以后觉得很舒服啊。所以他们没有见过凯撒皇帝，他的朋友也没见过凯撒皇帝，但是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就是凯撒皇帝的态度。结果到了耶稣的面前以后呢，这个朋友怎么样呢？大概有一个人大概有一个人，这个好像我们这个今天领会的韩弟兄吧，是你们中间最帅的，大概啊，最帅的帅哥，他就做什么？做主播，做主播的啊，代表他们讲话，做主播的，做主播的，代表他们讲话。结果他讲话的时候真的很恭敬，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字什么？弟兄姐妹，第一个话是什么？主啊，称呼耶稣基督主啊。然后因为太紧张了，结果怎么样？马太福音呢，只是一句话，你们把这个表格拿起来看，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就这么一句话。太紧张了，结果一句话变成几句话了，变成三句话。怎么变的？到路加福音的话，一句话变成三句话。主啊，不要劳动。哎，这个百夫长没有跟他讲不要劳动啊，他自己加上去。然后，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这句话不，百夫长也跟他讲，叫他这样讲。好，然后呢，下面的话，第二句话他记不起来了，记不起来了，他要找一句话去填空。这一句话变成三句话。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他又补上一句，然后补上第三句话以后，后面怎么办呢？记不起来了，越讲越慌，怎么样？整个就忘记了。忘记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主播的就不讲话了。主播的不讲话，别的朋友怎么样？有一个就从这个袖子里面呢，把他的 iPad 拿出来。那个 iPad 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草稿啊，拿出来以后就恭恭敬敬的在皇帝的面前禀报。哎，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做的？哎，这就是对照读圣经的好处。你看这个表格，这边是马太福音，从这个只要你说一句话，到他就去做，有几个字啊？如果你数得快的话，你现在可以数一数。你数完以后啊，你再去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只要你说一句话，他就去做，有几个字啊？我告诉你啊，我算过很多次了。我把这个表交给马谦弟兄以前，我还算过的啊。左边60个，右边呢60个字，一个字不差。那么怎么会一个字不差呢？表示他后面这一段是什么？他们实在太紧张了，紧张到一个地步，这个讲不出话来了，只能够把稿子拿起来念。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你对这个说去，他就去；第二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换句话讲，他们在耶稣的面前呢，就是这样的恭恭敬敬呢，把这些话写出来。报告完了以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呢？他们就恭恭敬敬的站在那里啊，因为他们都是做军人的。报告完毕以后，报告完毕，在他们静静的等啊，我们在军队里面。我们军队里面跟长官讲话都是这样，报告完毕在那边等，等了以后怎么样？耶稣看见，耶稣非常的感动。耶稣看见他们这样的态度，耶稣非常的感动。耶稣后来转过身来，就对那些人讲了这么一段话。那么从他们对耶稣基督敬重的态度，这个朝圣的态度，他们对耶稣基督这种感动，这种感激耶稣的态度，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就发现了百夫长的信心呢，他是在家里面的， 一直是有这样的心态。他在家里面过怎么样的生活呢？这个百夫长他过一个什么生活呢？体恤人的生活，把这个有病的仆人呢、啊，不把他放在公寮里面，也没有把他放弃啊，因为他是个不重要的人呢、啊。啊，如果特别是个奴仆，这个仆人可能是俘虏来的奴仆啊，好像那个乃曼元帅的那个小女仆一样啊。但是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非常好，然后他在家里面照顾他，用尽一切的办法看顾他，能用什么方法来治疗他。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找到了耶稣。啊，这是他的福气，也是神给他的恩典，所以在他的家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这个百夫长的家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气氛。这个气氛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里面充满了敬畏耶和华的气氛，好像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讲的，怎么讲呢？敬畏耶和华，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在神面前有纪念册，纪念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啊，这话用在这个百夫长的家庭里面非常的合适。所以百夫长的家庭是什么样一个家庭呢？哇，他的家庭里面有神干什么？侧耳而听呢、啊，而且记录他们所谈的话，记录在纪念册里面。哇，这个家庭非常难得的家庭。基督徒啊，信徒啊，我们家里面是不是一个圣地？我们家里面是不是朝圣的地方？我们家里面是不是充满了敬畏耶和华的味道？这就是百夫长的家庭啊，这就是百夫长在神面前的态度。好了，完了以后呢，讲了他们一个等候的态度。第一个是他求耶稣的态度，第二个是等候的态度。他们完了以后，他们在那边等呢。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祷告也好，我们唱诗也好，并不是祷告完了就完了，也不是唱诗完了就完了，也不是用我们的理想把我们的心态，我们怎么样，我们用一二三四把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把我们的逻辑交出去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都是用我们的逻辑祷告，我们有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自己左考虑右考虑，左考虑右考虑，考虑完以后，考虑到最后，这是最好的结果啊！所以找工作，主啊，我现在公司把我裁员了，我需要找工作，那我怎么找工作呢？啊，怎么找工作？第一，耶稣啊，最好不要搬家，我孩子读高中啊，一搬家对我孩子的升学影响太大了。第一，不要搬家，第二，不要这个，第三，不要那个，最好怎么样，向主祷告，把我们逻辑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没有说主啊，你带我去哪里，我去哪里，所以这个仆人他们的祷告呢，他有个非常正确的态度，他的祷告就是。我把我的心愿向耶和华，向耶稣基督成名了以后呢，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做，好像耶稣吩咐了长大麻风的，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要他去哪里啊？要他从加百农去圣殿啊，这么去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么样长的一条路啊。那么耶稣基督，我向你求了，但是你的回应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是个恭敬等候的态度。所以百夫长的态度，第一他求耶稣的态度，第二他等候的态度，第三呢，一个更值得去思想的就是他求耶稣的动机是什么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非常好，好像这个犹太人他们来求耶稣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的心里面呢，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仆人的痛苦，仆人的没命啊，仆人的危机，仆人的困难，他们只想到一件事，为什么？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机会啊，什么机会？给我们这个犹太人呢，有个行善的机会，做好事的机会， 犹太人很喜欢做好事，哇，犹太人很喜欢做好事，特别是那个好事做完以后怎么样，可以给自己拿一个勋章的啊，给自己有奖励的啊。所以犹太人他祷告以后，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那些长老祷告完以后，就是我不是骂我们教会的中间的长老和我们中间祷告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啊。犹太人呢，他们做好人呢跟我们做好人很不同的，他们是不要耶稣做好人，我们基督徒做好人是靠耶稣做好人，分别在这里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祷告以后别人讲，哎呀，你看这个犹太人，这个人好敬虔啊，他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啊，所以什么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以后能够给自己有一个勋章的，他都愿意做。如果做了什么事情自己拿不到勋章的，他不考虑了啊。所以他这一次也是一样，这个百夫长对他们很好，为他们盖了一个会堂，而且他们有什么事情来跟百夫长商量的时候啊，百夫长尽量从犹太人的利益，从犹太教的利益来考虑，所以犹太人非常的感激他。这一次这个百夫长自己有困难了，好啊，我们帮他，我们帮了他以后呢，以后百夫长有机会我们要拜托他的时候，我们的事情就更方便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想，这个人耶稣啊，你值得帮他的啊，你帮他，因为他爱我们，就给我们照顾，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我们现在对他好，他以后对我们更好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做好事都是用功利主义出发点，我做这件事对我自己有什么益处没有？那么这个百夫长不是这样考虑，这个百夫长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完全没有考虑到自己什么利益。这个百夫长考虑的只有一件事，什么事？这个仆人的生命啊，这个仆人的困难，这个仆人没命啊，他的心很痛啊。所以你从刚刚的这一段话，我们那个对照表里面那一段话里面，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你去对照英文圣经的话，你去一比较的话，你又得到一个宝贵的一点，什么一点呢？百夫长说啊，我对我的兵说，你去他就去，我对他说你来他就来。他有几个兵呢、啊？百夫长，百夫长有100个兵呢、啊。当那个百夫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兵的时候，他有100个兵呢、啊，但是他一讲到兵的时候，他的心很痛啊。他想到了谁啊？想到他这个要快死掉的仆人啊，他心里面很难过，非常的难过。然后他就怎么讲呢？他说这仆人，如果你去看英文呢、啊，那个兵是多数的，因为他有100个兵，这个仆人是单数的，是单数的，因为他只有这一个仆人。所以这个百夫长是怎么样呢？就是仆人病了、啊，他自己忧病成疾啊，非常的难过。所以在路加福音15章，耶稣讲到一个比喻的时候，跟这个很像啊。什么像呢？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那99只放在旷野去寻找那一只失落的羊呢？就好像这个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怎么样？百夫长呢，他有101个羊，他有101个羊，有100个都是强壮的，只有一个羊病了，他去为这个羊去医治，寻找医治，来寻找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弟兄姐妹啊，神对我们很好啊。82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聚会。曾经讲82年他第一次来这边聚会的时候，那一天是王赐牧师讲道啊，我在门口欢迎他啊。今天他在跑到前面来，他欢迎我啊，回报我了啊，很好，还好我那时候做了好事，我今天可以给自己挂一个勋章了。嗯、啊，那么神对我们很好。从82年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看自己，我们都很有成就了啊！我们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汽车，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银行账户。如果从这个财富线来讲的话，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我都相信我们是画在哪一个位置啊？ 90% 的位置，全世界财富线的 90% 了。所以如果我们还为我们的生活去忧虑的话，从1982年到今天是多少了？2016，44年了吧，好像，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44年了。如果我们还去为我们的生活忧虑的话，我们对神实在是对不起了，对不起。如果不但是看我们自己，如果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孙子都比我们自己好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老人呢，如果看见别的老人比我们很有成就的话，哎呀，他现在退休了，他比我好多了，他整天可以环球世界，玩山游水，身体又健康，早上打高尔夫，下午又是去散步，晚上还可以到海边去游泳，看见他身体又好，环境又好，样样都好，对人家很羡慕。有的时候看看自己的儿孙呢，也蛮安慰的，哎。我虽然比别人不足啊，我的孩儿女都还不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去为自己的生活忧虑。登山宝训讲什么？不要为你们吃什么穿什么来思虑。我们要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讲啊，我们要什么？讲啊，一起讲，先什么？一起讲，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这就是这个仆人的，就是这个仆人的这种心啊，他的动机就是这样。所以他看见仆人这样的困苦，他就是为了仆人来挂虑。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必再考虑我们的生活了，不必了。神给我们这么多，这么好，我们不要再考虑了。我们考虑什么？我们考虑就是神今天把哪一个人的灵魂交给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周报上有这么一条啊，求主祝福真理堂弟兄姐妹怎么样在质量上增长，然后呢在品质上增长，然后在数量上增长，讲到说广传福音呢。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看自己的生活，我们要看什么？要看神把哪一个灵魂交给我们，把哪一个灵魂交给我们啊！你不要看我的生活要怎么样改进，我们要想到神把哪一个灵魂交给我们。所以我们未必每一个人有机会参加长宣短宣，但是我们不管是在市场，不管是在购物的地方，不管是住宅，基督徒到任何地方就是你传福音的地方。所以你如果你到88市场去啊，嘿，有机会传福音呢。而你没看过88市场那么多中国人呢，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推车的。有一次我跟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到88市场去，到了市场以后就看见一个推车的，那个推车的人很客气哦，跑过来跟大家谈天说话啊，他不是说只推车，哎，结果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有感动了，就跟他谈起来了。谈起来以后啊，就问他有没有去过教会啊，你应该去教会啊，去要信来信耶稣。跟他讲完以后啊，也没有太多时间讲什么福音四个律，什么都没有讲。然后这个弟兄啊就请了别的两三个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跟这个推车的手拉手干什么？祷告。弟兄姐妹啊，你不必去一定要找机会长宣短宣，真的，如果我们的心是放在神的国神的义，你买菜也好，到超市也好，等任何地方都是你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这个百夫长啊，这个百夫长能够看到他从前关心过帮助过的人通通进到天国了，他的心快不快乐？快不快乐？ 非常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神今天让我们有安顿，安顿的是很合适很好的生活。神有一个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更好，不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只想到怎样对自己更好，要像这个百夫长想到的，我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不能为别人做一点什么？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别的一切都要加给我们，这一切主都要加给我们的。好了，第四点呢，就讲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了。那么百夫长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如果你去看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话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这里讲到，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到路加福音的结论的时候怎么讲到呢？那托来的人回去看见仆人已经好了，风闻眼见。哎呀，这段话很合适，合适什么？就是约伯记的应用嘛，从风闻到眼见。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是怎么样？从信心经历到神迹啊，他自己亲眼看见这个神迹。那么后来耶稣不是很责备，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不是责备那些犹太人吗？告诉他们，将来从东到西有许多人来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反倒是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边的黑暗里，就要哀哭切齿了。耶稣为什么讲这个对照？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长大麻风的，还有这个百夫长，两个人的比较。那这个长大麻风的是什么人呢？弟兄姐妹，长大麻风什么人？诶，你回答我，什么人？对，没错，犹太人。所以因为他是犹太人，耶稣才叫他也要去见祭司，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献上你该献的礼物。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是男的是女的？警察回答吧，男的，男的，因为他男的，为什么？男的才可以进到内院呢，妇女不能进到内院的。那么犹太男人有个什么特权呢？什么特权？最伟大的特权就是可以到圣殿敬拜神。这个长大麻风的，这么久长大麻风，他与社会隔绝，与家庭隔绝，一切隔绝。但是在耶稣的看，最痛苦的是什么？与神隔绝。他没有机会到圣殿去敬拜神朝拜神。现在你好了，你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有权柄去向神献祭，向神祷告，这是你的特权。结果耶稣说你去，他去不去啊？他不去。所以耶稣说，神的子民呢，将来这些子民都要赶到外面黑暗里。这个长大麻风的，他经历了神迹，但是呢他不要神，他把神放弃了，他把神放弃了。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的时候，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给我们很大一个提醒。耶稣说将来啊，那么耶稣讲这个将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钉十字架，救恩呢还没有完，救恩的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等到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以后，这个百夫长虽然那时候已经有信心了，但是要耶稣基督完成的救恩，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个百夫长才能够有进天国的路。所以百夫长要进天国，也不是单单靠这个信心的，也要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后一半呢，这个故事没有完呢，百夫长还有一个续集啊。百夫长的续集在哪里啊？使徒行传第十章。哎，弟兄姐妹，我现在严重声明啊，不然的话这个庄牧师庄师母要找我算账了。 圣经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哥尼流和路加福音第七章是同一个人，没有，绝对没有，没有地方可以考证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哥尼流跟第七章的百夫长是同一个人。但是这里讲明一个事实，耶稣应许这个百夫长，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他不但是得到仆人得医治这种福分，他还得到什么福分？得到进天国的福分。耶稣后面不是警戒犹太人吗？耶稣那时候就已经给这个百夫长一个天国的应许，等到耶稣基督成全救恩以后，耶稣基督亲手提拔，圣经里面没有讲哥尼流跟这个百夫长同一个人，但是两个人的经历，两个人的结果，好像什么？好像就好像后面那个镜子，一个完全的对照。啊，哥尼流全家敬畏神，哥尼流常常祷告周济百姓。哥尼流的祷告到了神的面前，他的祷告和周济，结果神要救他怎么样？亲自派天使来找他。哇！这个哥尼流的生活跟这个百夫长的生活是一样的，什么生活？一个朝圣的生活，他的家庭里面就充满了敬畏耶和华的气氛。结果怎么样？神派天使来，不但是派天使来，还派谁来？还派彼得使徒来。所以神的话，神自己兑现，所以让我们知道啊，百夫长的信心为什么这样的蒙神悦纳，蒙神的称许呢？第一，他有一个问题，他刚刚到耶路撒冷，他刚刚到加百农的时候，他有个问题，他看见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些会堂啊，他有一个问题，神啊，你是谁？啊，好像保罗一样，主啊，你是谁？然后呢，百夫长现在怎么样？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不但知道他所信的是谁，百夫长还有一个确实的把握啊，深信主必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好啊，求主啊，求主祝福我们啊，让我们用百夫长的信心比照我们自己的信心啊，好吧？好，我们一同起立啊，我们祷告。好的，耶稣基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能像百夫长一样，带着一个像婴孩的样式来到你面前。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不值得，我们是一无所有，但是主，你是发怜悯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恳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领悟，主啊，你是谁？也让我们有一个确实的信心，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的人生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每一天做一个与你同心，为灵魂挂心，寻找人归回你天国的人。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天国，一直带我们进入天国，见你自己的面。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